看完了吗？看完了，好，讲出你们觉得你们第一次才听到的东西，一个人讲一下，所以越前面讲的越好哦。觉得这篇文章当中你是第一次才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地方，要找五个人讲，所以说谁要先自愿，还是你要等那个百分之几的几率被我点到这样子。他这个请各位在旁边帮忙写上去，他是法古研修院训的第二期，第二期，写好了啦齁，写好了，这样子也是第二期。任何一个资料拿出来，一定要把它出处给人家给清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就算说人家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也虽然他觉得很好，也是要让对方也去承担他的一个责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说是说什么，人家也可以回头找到这一份资料的全文。像我上次给你们一篇那个风生水起好运来的文章，对不对？网络上很多人在流传，然后我就查他的出处，大家都在网络上自己的部落格贴，都说不知流来自何方，不知作者是谁。然后明明就是到联合晚报去查就查得到，你就在网络搜寻，就费个工去打一些 keyword 就找得到了嘛，现在全文输出啊。对啊，虽然八十几年的东西距离现在十来年，但是他还是找得到。所有东西就是你要引用要贴，就一定要给他出处，尤其是要作为讨论的时候。好，来你们五个哈，找五位同学，我一次念哈。所以这五位同学，请现在稍微心里有些准备。第一个就是林惠梅，第二位就是郑秀燕，第三位呢，还是跳过这边了哈。第三位张生存，第四位林林秋，第五位郭景光先生。好，就这样子。五位，好，五位谁要先讲？讲一个概念，这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摘录一个演讲的，一篇是一个人他写的。这两篇里面，你有哪一个概念是你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觉得脑神经跟产这之间还是有一样的东西吧。讲说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有疑问的就是他对打坐的什么正觉啊、入定、出定的整个好像他又强调说禅定或者开悟，他这个用语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又怎么样，禅定并不等于开悟，可是他说他强调禅定或者开悟，这里的话我就觉得禅定不跟开悟可能对他这个大师来讲是不是有区分，是不是这个我比较有疑问这样。
你们找到他讲的地方对不对？嗯，好。比方说现场三百位听众，以前我们都没看过有任何一位有现场三百多位
譬如说他会把这个哈，他会把这个就是说我们大部分都会讲说自我哈，自我，然后他这时候他把区分成哈主格的我、受格的我还有代名词的我，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又把它去由这个这三个呢，他觉得说我是比较具有侵略性的，然后呢就主格的我是比较侵略性的，受格的我呢是比较脆弱的，那代名词的我呢它是一个执着的根源与重心，我觉得这一点是以前没有去想过的。
好，他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有看过心理学家他写禅佛学的文章或研究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类的这个主题探讨，心理学的那个学者写的话。所以好，来，他说这边较少探讨或嫌少思考，可是如果说你之前有学过心理学的时候，看这个就会找到像谘商心理学， 諮商心理学它就很强调要看到人的有这些层面的部分，那刚好你如果把一些佛学名词配比上去，就会看到像脑神经，那个像电脑一个叫类神经学，它也会做一些类比的时候，那有的他就把它跑到佛学领域来做探讨，这一种文章大概这两个区块都看得到。好，
第一次看到是说那个就是爱密脉啊，他这样的分类，我是觉得第一次看到的。那我照我的直觉的理解是说，爱好像比较自我中心嘛，哈，密好像比较客套，那脉就是我所嘛，我所。但他这样用心理学的这个名词来预设立场，跟禅这样扯在一起，我觉得有点牵强。而且他这种根本跟开悟根本两码事啊，我觉得他这种出发点就有偏差，就有偏差。
如果禅的时候，你再把自己分成三个层次来去处理，像透面倒数那个爱脉，对不对？当你先解放谁之后，你才会再解放谁，这三个你回头再想一想。看你了，对
了。嗯，我也是对那个自我是有主格的我、受格的我，还有所有格代名词的这个我、爱脉命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那因为我的电脑就是最近他说密码出问题，然后我打不开，所以这个我是来到刚刚才看到的。那我没有去思考那么多，感觉上好像他讲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他说爱是一种傲慢具侵略性的，然后密是比较脆弱一点会被伤害，然后慢就是所有格他所有执着的根源中心，很坚固很固执，感觉上好像有他的一点道理。那禅定的状态，他说爱会被解放，然后没有自我的时间限制，然后那个所有格曼是他的恐惧会消失，没有我执，那这个时候世界多元和谐与合一，感觉有一点体会，但是也没有很肯定。
那个你觉得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的我，经常是讲说有自我中心的一个执着，然后去想要说有那个我啊，那个我执，
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有那个主格、受格啊，然后那个还有所有格，所有格是有想过，我所是有想过，但是没有想过这个观点的。
那个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来得及来看的，因为我不太了解。我因为我刚刚来，因为我看到这个啊，因为禅坐与那个脑科学，因为禅坐它可以，就我所了解，因为它可以说以消融自我，然后健全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心灵上的一种成熟，然后身体上面，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话，神经跟生理上面是，比如说生病，它是没办法去，克制它，但是在心灵上面，它可以去接受的。我还没有了解里面的东西，但是我所了解的禅啊，以脑科学的观的这些还不太清楚，对不起。
每个人他都可以提出一套理论，从他的那个学术的角度，然后来结合。因为如果说佛法它跟任何一个理论没办法有配对或者应用的时候啊，那事实上跟佛法的本意就会有点出入。你事实上发现佛法它事实上可以算是日常生活你所见的几乎每一样都可以跟它搭上，有没有发现？对啊，然后乃至于非我们所见超过我们所见的能力的它也可以搭上。
那所以很多学
科都会跟它做配对，这个像我们学到现在的走到现在啊，哲学的有哲学理论，很多哲学大师跟他做配对，脑科学的也跟他做配对， 然后呢，神经的也有来，好多大家都在配，可是问题是配到角度来出发，那个学科的角度来出发，还是说是从本身佛学的角度来出发，就是你要去问一下，问一下你自己，你现在看到这一篇文章它出现的角度是出发，然后一些问题是要打破自己那个上面，比方说你看中间有两点，总共分成四个栏位好了，我们从右手边算过来第二个栏位，我们把它分成四个直栏嘛，对不对？四个直排，右手边算过来第二个栏位的倒数，中间正中间那一段有没有相对于身体的自我，有没有找到？好，那我就问你啊，像他那个地方，
他说在中间部分，他说在往上两行说，我们把虚构的分别，
把这个四个只要看成是要一体，原来的是一体，对不对？那现在把它拆成三个，那这三个之后你有一个顺序处理，这个处理的顺序有没有看到？来，有没有？有吗？有谁没找到？
他会超越我们虚构的分别，把我们四位看成比较大的一体的一部分，不会以皮肤的界限来分彼此，相对的自身体我、内隐自我，包括子哥的我、硕哥的我、主哥的我、爱硕哥的我、命所有和代名词的我、慢，这三种我的连接紧密复杂的又复古，我们称此意心理建构为爱密慢。
他这个不是一心，这是一个心理建构，对不对？这个不是一心，说他把那个一个整个，原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一个感觉进入到你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今天收到一个赞美，那这时候你这个赞美对你来说，你请你可以把它区隔成执着的你跟那个接受的你，还有一个是属于什么侵略性的你吗？可以吗？你说可以。
这我不清楚。
你这样真的有道理。
那我并不清楚。
那还是他是你的感受，事实上是在同时，还是说你已经有分三个层次，而且照他原来你要消融的三个层次出去，所以你这样子回进来的时候，你也是三个层次这样进来吗？对啊，你们会去想我这个，我只给你们这个问题，你们会去想一下。就是说，他说处理的时候，你必须先放掉什么，你再放掉什么，再放掉什么，先放了 A， 再处理 B， 再处理 C。那当你这样子之后，你呈现 C 是最深层的吗？还是 C 跟 A、B、C 三个是一体，同时会发生？那你要处理的时候，先处理掉哪一个之后，你就会处理到哪一个？还是当你三者本来就是根本很难找到它的界限，而只是因为我们要说出人有各种想要做分类，人对自我不是有的这种分大类，然后有的呢就把你归类，有的做分类，有的做归类，或者有的就懂各种统计啊。到最后，事实上你真的可以把你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处理的时候，还是你事实上是一体的。再来一个问题是，如果以佛学的角度来讲，华严的那个净灯章啊、狮子章啊，甚至他的海印三昧，他最后他所要处理的，我问一个问题是，他是要你把你自己先分成细了以后，再来打破你的一个的跟其他所有去众生的那个界限，还是你一开始就是先把一分成三个，先把你自己分成三个，把你的一个分成三个处理完以后，你才可以处理你跟其他的人的问题，还是一开始就先学会处理你一跟众生的界限？我倒问这个问题，就是佛学处理的角度，佛法处理的角度是直接处理你这个一个体跟所有外界的界限，还是先告诉你，先把你的一看清楚，你有三个了三个单位，然后之后再把你这三个单位逐一处理完以后，之后处理完这个一再处理，然后同时就可以处理众生吗？角度还有路径，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处理的路径是佛法的路径，还是另外一种新创的路径？这个问题思考一下，嘿。 新的东西是新的东西，然后思考的东西是思考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唯一标准答案是除非书上很清楚的告诉我，或者说我很确定它的，要不然像这种现代人的文章我怎么会有标准答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他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截录稿，可能未必是他真的是这样的意思，截录的人有时候会出彩。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出天台导读，我上面明明写天台三大部，那个主编就把我改成法华三大部，我就该改成天台三大部，来回就是为了他是一直坚持他是法华三大部，我一直坚持天台三大部，为了一个封面的后面的文稿，旧的那一版啊，第二版，那第三版嘛，对不对？第二版就是为了那两个字底下桥要等那一摆，就是一句话哦，到底是天台三大部还是法华三大部，他就一直坚持法华文具、法华玄义跟摩诃止观是法华三大部，我就一直跟他讲那是天台三大部，然后一到底下桥桥坏之后，我就回来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上面坐着是挂你还是挂我，我就问他一句话，只好这样子，了解吗？对，所以有些东西是截录的，或者是它是编排过的东西啊，那个我都是持一个还没有求证的态度，除非遇到那个当面的人去跟他谈清楚他的整个思考逻辑，要不然我只能说，哎，就这份文章你上面看的文字哪些东西是新的，而我没办法去揣测他整套思维逻辑，我只能说，哎，这套上面讲的这个逻辑跟我这一张文章，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他是第二期，你也不要认为是这个人，是这一篇文章来自哪里，有一篇文章这样讲，那这个责任就会归到于这个编辑的地方去和翻译的人，而不会全部归给那位大师。所以你看刚才我在讲话，我是讲到这篇文章怎样怎样，你们就会说这位大师，这位大师，这是不一样的用词，你要注意你有没有把这位大师给挂了一个黑帽子，了解吗？不一样的。所以说文章拿出来就是文章，那有时候经过像我的话，有的人还录音剪接啊，或者在录音在编排啊，那个不是我的话了。只要经过二次处理，就未必是等同于我，就未必等同于我了。就是只要经过二次处理，就未必等同了。就是连一对一都未必等同啦，何况还经过二次处理，那个等同性更低，千万要留意这一点。好，你们的考卷都拿到了，对不对？好可惜哦，有一题从头每个人都错。从头错到尾，怎么会这样呢？就是第三题，第三题你们从头每个人都错，一个对的都没有，本来应该有人会对，就一个都没有人对，大家全部打叉叉叉，从头叉到尾。对啊，你们自己看，我就一排叉，从头叉下整个叉。那题答案是圈，你们一定很纳闷。我知道，我听说原来我们班有一个人还是对的，后来听了别人，那就代表自己不够有自信。就像很多人都跟我讲他是差，以后我看到你们的答案是差以后，我还是跟我讲说一定是你们弄错，我一定是对的。我不能说你们全部都是这样，这就是民主。如果你是假句话，就是公投，我们今天来投这一题是对还是错的时候会怎么办？你们的答案就会变成是标准答案，我的答案就会变成是错的答案，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暴力行为了，就变民主暴力了。所以说全部是多数决未必是好事，在某些事情上它必须要有所谓的标准，还有它的一个思维参考，这样了解吗？哎，未必是多数决就好。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国中的时候表决，然后我们老师后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些东西它必须要专制，要不然会沦为民族暴力。我们不懂，那时候国二升国三，然后一直裁嘛，裁那个放牛班什么班，一直不是裁，一直发，一直分吗？分到后来之后，裁出来的那些人就是要接受早上六点半开始考试的人，然后晚上要上社课上到除夕夜的五点的那种人，那种就是打算要直接攻第一志愿的嘛。那老师就会跟那些人讲，你们就要有一个打算，你们没有表决的权利了，就是什么事都不用表决的，因为表决未必带你们都没有考过联考，必须要有考过联考有标准答案有经验的人来帮你们决定，你们没考过联考，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放弃，要不然会让你们自己表决的错误而导致于错误的结果。所以现在你们的标准答案就是圈。要让你们幸福一下，必须要前面的。 这题答案是圈哈，那我再问一个，为什么答案要是圈？我你看这次我很好玩，都不记那个说明给大家，对不对？为什么不记说明给你们？因为希望你们再去思考一下，你们为什么选叉？告诉我原因，告诉我原因。
用最短的话告诉我原因。
他讲骗子，有些众生，我想那个众生应该是他有那个机，有那个意愿的才有办法嘛。如果他没有那个意愿，没有机，也没有办法度他。
当然了，
所以我就把他打岔了。
但是问题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佛在眼前，佛要不要度他？然后他自己没有机嘛。但是问题是众生皆有佛性，代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他一定有，然后他现在没有机，但是问你一句话，所谓的缘起就是所谓的机跟意愿，随时随地都会改变呐、啊。有能力，而他的机会就等待创造而已，不是吗？
那
岂
不是有缘人嘛？那没有机哪会有缘？
他怎么会没有机？他已经有能力了，就只等待创造这个机会啦。那这个机会就很简单啦，你把机会如果是不可创造的，就代表他有自信，而且代表缘起绝对不可能有无限的开创，变成会被封杀掉，缘起就不可能有无限的开创性的。有缘机，缘机
缘也是创造的，某些人我就是跟他缘分还没到创造。好，这一题清楚了吗？
就等于是不是佛不度，第一个角度你要弄清楚，不是佛不度他，那就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看众生啊，那众生就既有佛性，代表他有能力有潜力，那问题出在哪里？他的机还没到，缘还没成熟，种还没成熟，对不对？所以他种熟脱嘛，他有这个种熟，你要让他成熟，然后你让他解脱啊。那这样
的话，这条路走为什么
可以？是因为众生本来就是无自信的啊，才可以
种熟多啊。如果不能种熟多，我怎么确定我今天会出家？你下月就会出家，未来会哦，一直点头。有缘人，
这就是他的调果
呀。人呢、啊，要让你众生呢、啊。
等一下，众生都不可能成为佛度有人，这是一句我们平常讲的话啦，实际上它是一句我们常讲的话。你如果意思要说那个是人人类，然后众生就是众生类，好了哈，你要把它分为一个叫小类一个叫大类的话，那我就要问一句问题啊，众生如果他今天的机
是可以变的话，
我的上辈子一定是人？应该不一定吧，我上辈子应该不一定是人。我记得我讲一个笑话，我发生我是
上等，我那时候出家不到两三个月吧，然后天气凉凉的，那你知道那壁虎它冬天它就比较靠着玻璃窗爬，
今天应该是这个电池快，它比较靠着玻璃窗爬，
对对，那靠着玻璃窗爬
你就看得到它的肚子，你在里面就看得到它的肚子黑黑的，然后我就这样看它爬，然后呢在研究壁虎，然后就有人就说我一句话，你一定上辈子是壁虎投胎的。我就问他说怎么会不可能呢？我难怪我看他越看越有缘。这是不是有可能的？就是人家说的一句可能是坏话，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认为他绝对有可能，他就不是坏话，他完全可以成立耶。所以今天他要度有缘人的这个人，他现在可能在六道众生里面轮回，有没有可能？当他回来的时候，这时候他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可能。但是佛是不是只度有只度人？不会啦，佛很多众生他都度啦，这样了解吗？
他会不会用更境界的用语？
没有啊，这只是考你。现在问题就今天这个气所要考的所有的关键就是大类跟小类，它本身就是都是无自信的。所以说今天如果你一定要答说你的问题是出在这个人跟大类小类的时候，它更精确的用语的时候，你会因此就把它选成圈吗？那就可是问题是你的观念还是错，观念错是错在因为今天他所度有缘人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是不是人或他是不是众生，而是说他的一个缘起的开创性的问题啊。如果在字词上来讲的话，他这一句这个话本身还是可以打圈啊， 那如果因为这个大类小类，它还是一样，都还是可以打圈。哎，所以说因为字词上的准确度还是没有瑕疵，还是 OK， 还是成立，这样子理解吗？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们说他像刚才他们讲的，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众生还没有到，或这个人也未人在人的话，也不见得未必会得度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也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啊，就是认为他一定有自信，他今天信了什么教，他就一定不可再得到机会，未必吧？嗯，而且很多人他是在走错路之后才彻底放下，精进得很快，但他走错路的代价还是必须要偿还，一定会要偿的。哎，这都是这个东西没得定论的啦。我是这样的看法。好， Daisy 是你们大家都有问题的，然后其他的选择题，第一题没选的选错的人，事实上我看他不是选错，应该是他看错通序别序，他看错，我明明写的是请他借通序，他就选了一个三，这样子应该是看错，因为他本身书上就有答案，直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3738的答案就有，对不对？37页跟38页有答案。然后第二题呢，只有三个人错，就是再一个哈、哦，有一次下次如果有人都不来，还是交考卷，这个同学照样不要收他的考卷，我下次就不改他的考卷了，因为他明明没有来上课，他只是交考卷，我必须改他的考卷，还要帮他打他的名字。对啊，这样子我下次看到这样子，我就把他考卷就不收了，理解吗？哎呀，我就不收他的考卷了。好，有一位，因为他是从来只来过一次，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还在后面睡觉，一位出家众被我点名以后才清醒的，然后这次也是然后就后来就再来，然后现在也没交，都交考卷而已。这题他错，第二题错。就是没来上课就会错这一题，要不然你们都对。嘿，这题应该没来上课，好，这样没问题了，对。好，这一题的话是第二题答案参考的大概47页，第二题是在47页，第三题的参考是在41到42页。我再问另外一题，一切众生皆可得度，对不对？对不对？对啊，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对啊，就是必须要长远看啊，如果我们只看眼前，这样子连自己都没机会了。对啊，那长远看的话才可能对别人包容。那这题是圈，对不对？那我再问另外一题，既然一切众生皆可得度，而且佛菩萨都是慈悲的，对不对？是不是？
是
啊，就算他恶的方法或一些所谓的那个拍饼丘嘛，是慈悲的。所以我要问的下一题就是说，所以说你跟他祈求一切众生呢皆可如愿，菩萨满一切众生的愿，对不对？对，所以一切众生皆可如愿，对还是错？错，错在前面还错在后面？后面，错在后面这一句话。伊想要甲你斗三工，我想要你对你好，唔过都是祈求歹，只好忍痛不让你满愿。但是呢，事实上问题出在谁？出在众生啊！这样了解吗？咦，好，是非题。这一题是非题呢，各位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考那个，我看一下，《菩提心要》就是《活水禅》第二册的152页、152到156页、152到156。152到156，好，有放鞭炮，外面在放鞭炮，而且放的我都听得到。好，就到这里，三节题而已，不多。只要没有榜首是满分的时候，我就会只列到第二名。那如果是有人满分，我就会列三个名次，就是有榜首、榜眼跟探花。那如果榜首他没有满分，我就只会列榜首榜眼，就不会列探花，了解吗？嗯，好，请翻到书本的124页，应该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 还有哪里有问题？李淑梅小姐，什么问题？哪里？下面，下面别堂课的东西啊，那是另外一门课的考卷，对，那是另外一门课的。好，124页看观世音菩萨。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下次就要进入悬疑的一些科文了，就不会这么轻松了。你们过年就可以有一些作业。还没有听 MP3 听完的举手。听完了，听完了。好，观世音菩萨呢，诶，底下乱码耶，怎么会？他今天是这个出现乱码。修开沙法，他应该出现的不是这样，他出现乱码。这个我带大家，他是一个那个修开沙法，那个观世音菩萨原稿是对的，你们现在看到的 PDF 原来书稿是错的，印刷稿的时候可能他们在转成最后的要上机错掉了。再讲，好，来一经四呢，他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事实上他有一篇文章是日本人写的，就是后来当大智度论的时候在探讨也有印给大家过，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应该到底是观动词还是观世音是一个形容词，他这个里面有很多探讨，有没有？还有那个菩萨到底是觉的人还是觉者，还是一个呢已经在趋向于觉醒的进行式的人，他那个有17种解释，有兴趣的话你们有兴趣看吗？应该没有吗？看你们的没有哦，好，那就不用印给你们了，以大多数为意见了，然后没有举手不要跟我讲。哎，十一经里面有说，若众生见者得时，即时必定得于菩提，称名者呢得免众苦名观心。那那个《悲华经》里面也有提到，那如果若众生受苦，称我名者、念我者，唯我天耳天眼所见闻的话呢，不得免苦。如果他不能够免这个苦的话，第一个不得免苦的那个主持是称名者的众生，不取正觉是谁？是观世音菩萨。OK 哈，然后呢，宝藏佛云呢，汝观一切众生生大悲心，今当自汝，就是为你命名为观世音。所以说呢，这个以后下面他说，这下面还会就为这个名词呢来做解释。除了这两个，像那个本身这一部《普门品》里面也有，对不对？那称他名可以得离诸苦难啊，还有像如果有黑风吹起船舫，飘坐罗刹鬼国，对，都可以。那一经四一观四里面，三字125页观心四，三字名观，三地名四，然后说它是观，观把它圈方框一下，用智慧来看三地。然后呢，因为三观是于本的，所以说称为因，这是从那个观的来角度来看。我觉得智者大师很会解释哦。那三观三智三谛呢，上星期有给你们图了，有没有？有了。然后在底下看德大士菩萨，如果你们资料弄丢就自己上网路找好不好，然后呢上部落格找。好，德大士菩萨，德大士呢他说依经来解释的话，这位德大士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只要他头足，就是他落脚的地方，那他的举走头足啊都会震动，当他头足就脚放下去的话，就会震动3000大千世界及摩宫殿，所以他评为大士子，等于他来的时候会让大家都震动哦。悲华经里面有说，愿我世界如观世音等无有异。哇，可见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多菩萨都是如此喜欢他。像那个普门品里面后面，你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25品普门品。 普遍比我很喜欢它，它里面有一些很可爱的技术技巧。普门品是在那个这一本，如果你们有带，没有带用耳朵听，有带的话就请第一册天台三部标注的142页。好，你们翻书之后我顺便讲，我去戒场的时候啊回来，因为那里面受戒很少，像我们出家这么久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新人就去才去的，就会攀关系，所以我回来都得花2个月都在接电话，还好我戒场只留一支电话，结果那支电话呢经济六又被人家打了以后，我今天就停话了。清楚啊、哦、不要再做这种造成人家困扰的事情，清楚吗？那就停话了，今天就把它完全停话了。然后我的手机一定要24小时开，因为我们有老人家有国外单位，所以你们就不要抠啦，真的是一换手机要通知几十个人，天美互相体谅一下。来142页，他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当时人家就问他说，哎，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功德呢，就是佛告诉无尽意菩萨说他有这些功德，比方说有人称他的威德，如果是入于大海，那呢他能够称其名号呢即得解脱，那如果有人要被害，称他的名号呢，这个呢也可以得到解脱，如果遇到怨贼也是可以，甚至于乃至于把我们众生最喜欢的最要最想要希望求男求女想要生子的不得，很多的时候有一叫后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叫做送子观音，就有在三天我们中国有33观音啊，当中其中就是有送子观音。那若有人呢受持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超过于你62亿恒河沙名菩萨名字，你全部受持，而且还供养给他世世，那最后他后面很可爱的地方，来我们往下看144页的下面，140页上面，对不起，上面他这个最后啊，这一位菩萨无尽意菩萨他就要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收？没有，他没有收。然后呢观世音菩萨不肯收，那无尽意菩萨、啊、要表示诚意，人家一次不收再退回来，人家还会怎么办？就啊，就赶紧收下来了吗？不是，他真的很有诚意，他就在送给观世音菩萨说啊，请你啊怜悯我们呐、啊。第一次他是讲说我是要供养，比方这样讲，就说哎，我就看到，比方说我看到法师，我就说哎法师啊，是这样。假设我举我们来演个戏，
法师啊，我
这
个供养你，然后法师就说
不用不用，那法师请你怜悯。你这样等于讲话，第一次是好像供养是有点想要这样，等于说他就啊拜托拜托，供个福田啦。那这时候法师就慈悲为怀啦，然后这样你就只好这样收下来了，就懂意思吗？这个都你们学到，像外面对话很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美感，可以看故事经典里面很多。然后呢，那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收？没，他这时候他收跟不收都很尴尬，这时候呢他没有表示任何意思，他应该会这时候如果你是演观世音菩萨的人，这时候演戏你就该该把你的目光转到佛的身上，你要看在场的另外一个大位者，你了解啦、啊、这时候这边是你们底下两个在讲话嘛，可是呢这时候他前面告诉我们，这在场的人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叫做佛，那这时候他给我们没有给这个大的人，我们当然第一个绝对不能收，不论从头到尾，就算第二次你觉得你应该收了，你还是不能收，你这时候你目光一定要看到你的师父，那如果像我们的话就看到我们的僧团我们的当家去，所以你不能打给我，原因也是因为这样，我在我们那边我有我的一些人在打给我，他们会讲说你对你这边的人这么关心，你为什么再回到常住还不能够好好做常住的工作，了解吗？对啊，所以说这是要不要造成别人凡夫动，所以这时候我就目光就要移到，如果你演观世音菩萨你就要很会演，就把目光移到哪里去，移到佛那里，静静的看着佛，看到他讲话为止，面带微笑看着他，然后而且你要暗示你对面这个人你也看他，这样子这样了解吗？然后这时候佛有没有懂？佛懂了，佛做了什么？佛说啊，当名词你就应该接受下来了啦，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你就收啦，当名词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啊乾达婆阿修罗，就这些人呐、啊，本来只有无尽意菩萨要送哦，但是呢佛很聪明， 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其他人是不是要表示意思啊？他就直接讲了，他也不讲说你们都应该供养，他不这样讲。佛怎么讲？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即四众啊，就是代表说其他的与会者都该了。然后再接下来继续点名了，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点到名的时候赶紧把你自己身上贵重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呢，受是璎珞，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今天呢，既然他前面有讲说你供养观世音菩萨这么好，那现在这个机会他由他来下令，大家是不是该把握？那有些根性比较弱，他不懂该把握，你只好帮他点个名，让他开窍。我真的觉得这里面实在太漂亮，每次读在这些地方，我觉得读法华经是很享受的一件事。然后呢，观世音菩萨怎么？当然啦，既然佛说了，而且讲哀悯嘛，说这就是悯诸失众，他就接受下来了。他很聪明，他接受下来，因为在场有两尊佛，一个是多宝佛，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把它分作两份，你种我的福田，我也在种这两位德的福田，再转上去再做福田，这真的就是应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大家如果以后你跟着师父出门，像我们跟师父出门，我们大概就是眼前如果真的是师父安住啊，你就收下来了，我们就会收下来，然后就说啊，如果是我师父，我们就不能说供养我师父，就说啊，那师父请就转给您全权处理，就不会讲供养师父，会讲师父全权处理。那师父就会想，就会帮你安排。比方说，有的在读书的，他就会转做你自己去读书用；有的就会去跟你讲说啊，可能他师父会看每个众生，有的众生他可能根性比较福报比较差的，他就是那你这个就回来，他就告诉你说，那刚才那个钱你就拿回来，就是比方说赞助三宝的香油灯或赞助什么。那有的人呢，本身他想买书，师傅也知道他喜欢看书，他就说啊，那这个呢，刚才你拿给师傅的、啊，你要去邓，你蛋姐吼，赶紧邓起都去买册，提去用都好啊。可是你在当场，你绝对就不能说收起来，让你师傅乖乖的坐在那里。你们在家中也会跟着有师傅出门的时候，就像我之前，我不是跟师傅他们出去，也不是我，不是我剃度师傅嘛，就是跟教界大佬出去，也是一样啊，我不会就把他留下来。我去受戒，我出戒场的时候一毛钱都没带，很多人都供养，很多人结缘，一毛钱都没带，为什么？全部要供养回戒场住啊，全部要供养回去啊！你今天这边地方是因为这个道场，我们才得到这些供养，就全部都要还回去，全部都拿回去，然后去供养那些师父。那你们在家中，有时候你会跟师父出门，也会跟着很多场合出门，千万不要就点点，好不好？要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上的事情，不要让人家说失礼失礼，清楚吗？清楚吼，这些东西要学。所以我看到这一点，你觉得可厉害不厉害？观世音菩萨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可想说这些东西我或许也都会，只是没有在用而已，看起来就要学着用，好不好？嗯，我刚才是把它讲的比较笑话性。事实上那个里面在应用这里面啊，就第一个是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施者，要供养者，要布施者，我们要怎么样去讲话，这样了解吗？哎，你要的话，法师让我供养一下，这个对方会有点压力，你说法师啊，让我种个福田啊，跟我们结个缘嘛，那这个法师会觉得很舒服，清楚吗？清楚啊，这是讲话要学啊，学佛也要学啊，经典你又教我们怎么讲啦。然后呢，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那个角色，你听到供养你一定又说他不需要了啦，你就家里也需要用，在家中也需要养家，量力而为，懂不懂？事实上我也这样赞成，我赞成你们在做任何供养都要先量力而为，真的。好，往来回来，所以说观世音菩萨他的福德智慧力啊这么好，回头你们以后去研究一下，我们到时候慢慢上每一品，每一品都有很可爱的故事。我很喜欢看经，阿弥陀经我也很喜欢，你就会觉得你在你的环境周围马上变成就像在金沙布地这样子，他讲的那个情境描述的太详，非常非常的详细，让你可以马上就看到这么舒服。好，德大士菩萨讲完了，他就说呢，底下关键是他的三子为竹，他不是头竹吗？对不对？所以把竹啊，他头竹的话，他三子呢头哪里？三地，所以他就是说以这个子是还是智慧嘛，对不对？停一下，你怎么样来子？然后呢，调到三地的这个地，然后呢，而后动哪里？动十法界，一切见爱所住。所以说见爱所住就是见魔爱魔， 有一个叫做见罗刹跟爱罗刹，就是一个是这两个，就是让你能在漂流生死海的时候会破你的那个，我们在渡生死海不是要抱一个浮囊吗？就是假设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浮囊，要抱这个浮囊果，它就会让你这个浮囊受伤，跟你抢的见爱，就是见罗刹爱罗刹，所以刚好配上面第八行的魔宫殿，魔。好，那这个魔就是见爱罗刹所住之处，就是宫殿啊，刚好都配上面那一句。常念念菩萨他这里没有，那再接下来往下是不修习菩萨。不修习菩萨，有人就跟我说，常念念菩萨就是不修习菩萨。不过他文章既然没有，我就还是把它标没有，忠于原文。那再来往下，不修习菩萨说，恒沙劫为一日夜，三十日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个一年，就是一岁。那这样子呢，你必须要过百千亿劫啊，才可以得值一佛啊。那这个百千亿劫，你想说，哎，刚才那个都一样，你懂？现在你再回来看一下二十一行，125页的二十一行，再回头来看，一日夜是多长？恒河沙劫，所以是恒河沙劫再乘上百千亿劫，然后还要再乘上你当中的这整个乘上去，可不可以算？不可计量了。来，这样子呢，你才可以遇到一位佛。如是呢，要经过恒河沙的佛，都要经过这些，跟这些佛呢的数量要达这么多，而且那些佛的时候，你都行诸物、犯行、修行功德，然后才可以得到受记。心呢，有没有退转过？没有。好，再来呢，观心事，他说观空不住空，出假不住假，入中不住中。所以呢，最后他所要讲的就是说，他能够双招二谛啊，名不休息，他能够做，而且他当中每个地方他都不停住下来，不执着在上面，就是于三谛有没有懒？有没有懒？不住的意思就是实际上他没有懒在那上面，也没有停在那边，也没有证空涅槃。不住假就是他入了红尘，就是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入中而不住中，他也不取涅槃，能够在双照二地也名不休息。宝掌菩萨，宝掌菩萨普超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披上德铠乃至佛无能举拜，令是大圣若于梦中不至恶圣。我们有没有同学在睡梦中就颠倒了？比方有人就拿便当给你吃，你刚好很饿，刚好睡到半夜特别的饿，就突然想要吃东西，结果就梦到，梦中就有人拿便当给你吃，你就吃了，吃了以后睡醒的时候会我刚梦中你们好像吃的是荤的便当。有同学会梦中会颠倒，也忘记自己吃素的也会有，那也有的呢说他平常都很清醒，他梦中跟人家吵架，他会骂得很难听，还会骂脏话，都有。然后睡醒的时候，哇，原来是梦，还好，要不然我刚才就放了恶口。我说你在梦中也犯了啊。常以实心呢通诸慧心，为人宣讲的话，乃至珍宝心呢都无所贪喜啊。他所以说呢，这称为宝掌菩萨。他以什么为宝？就是上德，就是最好的德行为他的，所以说没有人可以超过他。观心的话，他的宝掌呢，就是说他的宝是不思议三谛，观呢是一心三观，然后他这个一心三观为掌，去掌握什么？去掌握不思议三谛。你手中握有掌，掌如何拿去宝？所以黄掌后先生以后，你的掌就是一心三观，你的后就是什么？想好了吗？三谛地呀、啊。三地里呀、啊，对不对？厚地有什么比地还厚？地是不是最稳的？三地地，那你以三地里为地。那个各位同学，如果回家有空的话，请你们这一个部分啊，不思议三地跟那个一心三观，同学有的部分可能一四之间还不是很了解，请参考《摩诃止观》下册的493页。写好了哈，《摩诃止观析经》下册493页。好，那个 三观的时候啊，我最后要强调就是，当你现在他只要是文具他提的一心三观或他那个三谛，你回头看这个，你会觉得说，哎，没有什么很直接的相那个直接找到这些名词。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他只要你前面看到是不失意，刚才我们都有很多很多不失意嘛，或者语言的部分，他最后只要强调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那他这个表格的下半段跟上半段刚好是在做对比。上半段的部分是在讲藏通别的菩萨还有二圣是什么的样的一个情况，那他把它列为思一境。那下面这一段属于原教，也就是法华他主要智子大师要强调要谈的，他把它列为不思一境。那不思一境的时候，他像那个记得林秋小姐，她之前有跟我问过说，有一本书是我们活水禅菩提心要里面有一个叫转三藏为三德，五十九页开始，对，四十九页开始，那到五十后面整个下去，那我们现在要想要给大家看的是五十三页第二册，就是这里，当你刚刚看到的是你两页可以兑换吗？就是刚刚的摩诃子观的四九三页，就是他这边有谈到三因佛性、三德涅槃跟三涅槃，这是属于他原教所最后要区证的，还有你们一心三观要处理的部分。那通观跟别观的时候呢，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跟原因佛性的时候，他本身会配三德，就是我们那个上次他问我说，三因配三德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不是这样配。那我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智者大师他的配法是这样配，但是他的解脱，我们这边配到的解脱，如果是以另外以二圣来说，二圣的解脱是他的果，对不对？那你应该会配到正因，对不对？可是他配到菩萨的时候，他是属于菩萨的原因而已，还没办法达到正因，所以他会要转，他要看你的对象物必须要做转换，所以不能那样子表格直接拿来直直的对，就是说他对这个人的程度来说，他现在他的目标算是终点的时候，换到上面一个层次他不一定，他只是他的历程，可以清楚吗？对于小学生来讲，他拿到毕业证书算是毕业，但是你今天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他问他小学的时候，他是当成历程，不一样的层次。那现在各位往这个地方来参考的时候呢，你要了解说到最后你所要谈不思议境，很多同学不思议境的时候就会开始往虚无缥缈的地方跑，不离开四谛十二因缘。我是希望大家读完文具，如果你要回家下功夫，一定要把四谛十二因缘还是要下功夫弄清楚。最后要处理是转无名为佛自名，那无名跟佛自名它怎么转？就你通关到最后，你能够把十二因缘呐、啊、真正弄清楚，把十二因缘的十二缘心呢，能够具足诸行，把它化为内化，就是内化成为行动。像你们那天会打叉叉，也就是对于缘起的开创性跟它的包容性，没办法去完全设身处地去想。所以呢，原因佛性，原因佛性最后呢，它本身呐、啊、就是行有，就是你的业行。业行有正业行跟黑业行，那这些业行你怎么样去做，它最后呢能够让它打造成为解脱诸行。来看那个活水禅那边，就是当你对缘起一个彻底的了解性以后，掌握最后能够行解脱正行，有毅力有智慧的撑在后面，那时候才真的内化成为具足诸行。具足诸行之后能够正法身，让自己智慧再往上提。那这个里面配回来的话，就是刚才那一段，就是说如果你会把烦恼无明转为般若智慧，转业行为解脱正行，转苦障为清净法身，说它的配法是这个配法。那个林秋小姐她有问题的部分，你回去再看一下那个摩诃子观，她有讲说她的配法不能够，虽然摩诃子观前面她讲二圣的那个，他最后达到终点是涅槃，可是他配下来，当他配他的十法界的时候，他配下来他的下面是菩萨的什么，只是菩萨的一个配上什么行而已啊。这时候你不能说难道涅槃不能够去配法身吗？不行，他就是他只是他的一个历程，他就变成他是只能就是属于原因佛性。好，所以你们回去这一页493页回去看一下，到最后你一定还是基础从十二因缘做起，从四谛做起， 跑不开，然后呢怎么样把师弟十二因缘做好，然后看清楚，然后找到他的对治方法，义理上要深刻的去了解什么是苦谛，一定要深刻的去做一个认知跟了解，好不好？你们都很有福报，所以一直说苦世间苦，世间苦，你们很难去感受，对不对？很难哦，都不觉得。所以有时候就是跟那个有学佛而且退休以后有安定的行职业不用那样忙的人去讲说，你要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啊，你这辈子这样十之八九，后来就觉得有点，他们都知道了要好好去修，可是到最后他会落到什么地方，他会落到在文字上下功夫，很可惜，会很可惜。我认识好多好多的到后来就是都落到文字上去下功夫，去想一想，比方说看到这一篇文章，他为什么会是如此写？那今天这篇文章对你的待人处事上面，比方说像刚才讲普门品，讲的虽然有点笑话性的讲，那他平常为什么观世音菩萨那时候不能去收下来？如果那时候就收下来，在场的其他人，还有把佛陀摆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就要去想，把那个长者摆到哪里去？那个时候如果去设身处地多想一想。你有一天入日常生活里面遇到的情况，你就会再去思考一下该怎么办。我要去受戒之前啊，师父特别的交代，我剃度师父特别交代，千万不要让别的道场的人送，也是来受戒的人，然后呢他们的徒弟啊跟你太亲近。为什么人都希望自己徒弟出去广结善缘，为什么我师父反而交代相反？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相反。平常人家都想，哎，你出去就爱跟人好好结缘啊，然后呢爱跟大家较亲近一寡，那为什么要相反？对呀、啊，我师父，我别的徒弟出去受戒，他们都讲说教他要好好，不要跟别人起冲突，要好好待人家，然后要好好跟人家亲近。我的话就刚好跟我讲相反，我师父，我同一个师父，跟我们不同的师兄弟讲的就不一样。为什么？因材施教。对呀、啊，那为什么他对我这个才这样子施教啊？要问这个问题，我问的是背后的东西。对呀、啊，可是问题是在戒场不行啊。在工作单位也不行啊，这样理解吗？就是一样的地方。你今天这个人如果他已经都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跟你亲近都 OK。 今天去受戒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师父帮他送去受戒才可以进戒场，不是自己要进去就可以，他一定有个师父帮他背书，脚一比就是类似咖喱背书这样子，他才可以进去那个门。他今天是欠了一份情才进来的，而且他跟那个人的关系是维持着的，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有些人就会跟他说，啊，你去就一定要多拉一些徒弟回来，这样的，清楚吗？你们在外面做事情也是一样，设身处地帮别人想。也我跟你们讲，这就是不要给我为难。我今天在别的地方上班，卖给他吹麻烦，听懂吗？有人还要介绍别人的给我认识都不用，我在我们道场就好了，清楚。然后你们要介绍任何人给我认识也够了，不用了，我找我师父介绍也就好了，不用帮我攀缘，这样清楚了没？我只要你们做一件事，什么事？认真学习，不要在我身上花时间，听清楚了，再三交代，第一堂课就讲了，到现在还会忘记，不要在我身上花时间。我从南投上来的目的，车程比讲课还久，就只是要你们用功，要你们在我身上花时间，我就回去跟我们信徒打招呼就好了。我不要上来以后让你们在我身上花时间，我来的目的是要你们好好用功，懂哦？就这样子。好，往下呢，我下次再问你问题。如果你们都又越来越考试越难哦，不要再伤了我哦，干扰到我出去以后的生活，清楚吗？ 不要扰乱任何一句话，就是不管你们是不是全部都受菩萨戒，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受菩萨戒，甚至是在家，他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能谈论身世。在家众，我只劝这一句话：不论身世，任何出家众的事都不要去谈，甚至他们的资料都不要去给，不要去谈，这是很确定的。因为他是今天你是在做义工在帮忙，而且那个环境你很清楚，全部要不然不谈的，不去碰的，因为看不懂看不懂也不知道会被干扰到，清楚吗？不论身世。好，再来，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呢，悲华经里面有听到，愿贤劫一千零四佛呢出成道，我皆供养，出佛入灭呢，我皆其他。这个愿望很大哦。竭尽苦恼，我皆救护。刀兵极易做大医王，然后才要做佛。宝藏佛对他说啊，今当呢称你为火尽药王，再后呢，如果你做佛的话呢，会称为楼智如来呀。火尽药王是什么意思？火尽药王跟上面那些他发的愿有没有关系？一定有。来，你们开始帮我配对，火呢，尽呢，火配哪里？火尽药王，火会尽，能要配不上来吗？16个字配就可以啦。竭尽苦恼，我皆救护嘛，对不对？然后刀兵极易做大医王啊。咦，将来你要发愿，你要发什么愿，然后你的名号会很好听。你又开始想啊，你成佛的时候要发什么愿，然后你的名号要好听啊。然后呢，你将来如果有人要取名字，你怎么帮他取啊？来，再来，有七个菩萨，八陀婆罗菩萨啊。开始呢，这七个菩萨他并没有解释，就是勇士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跟月三界菩萨。停了以后呢，接下来八陀婆罗菩萨跳过后，可能是他没有收入下来。然后呢，八陀婆罗菩萨呢叫贤首菩萨，一般比较常听到叫贤首菩萨，然后呢或善首菩萨。但是另外还有贤首菩萨是象景那个首，首先的首不一样哦。这个是八陀婆罗，是贤首，守护的首，不一样。他说这个首呢，贤首，贤的意思就是善。然后呢，怎么样可以称为善首？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第15行，中道正观呢，他能够随时怎样善思维，就是合在上面。弥勒菩萨呢，17行，弥勒菩萨都翻为持世，这常常听到啦。那他见众生得慈心三昧啊，见相师调相呢，他也能够慈心生，愿于刀火劫中呢永护众生啊，在刀火劫中永护众生啊。那他的观法怎么来观呢？就是四悉那个是慈悲喜舍里面的话呢，是无量心。中道正观呢，他讲的中道正观就是无缘大慈，然后呢慈善根力，以他的慈善根力能够令呢诸心数同入大慈法中，同体大慈法中啊，离诸不善，故称慈氏，令诸心数同入同体大慈。他这样子的时候，他的心数有没有任何一个跑到不是大慈里面？没有，就等于他念念都符合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有的心数全部都入了嘛。嗯，好，宝积菩萨、导师菩萨，来往下，导师菩萨17，宝积菩萨又跳过18呢，导师菩萨了。十义经里面有一堕邪道的众生生大悲心，令他入正道，后面那句很重要，不求恩报，故名导师。不求恩报，一般啊，我刚好看到想到，一般很多居士啊，他如果对法师好一点啊，都希望那个法师多跟他讲几句话，然后法师多跟他讲几句话以后啊，他又会对那个法师更依赖， 然后法师如果再对他多讲几句话以后，两个就有亲子了。清楚啊，清楚哈，两个就会有亲子，到最后他做什么他就会习惯的，两个就会，你不相信？应该常常看到啦，多少啦，大约，然后到后来如果遇到考试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同时找个居士帮忙，会最习惯，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啊。但是就是要先问一下那个居士，他有没有求对方说，哎，我今天供养你，到最后你应该给我什么？那今天的法师，我对你是施于法义还是不合法义，而是只是应你的开心说好听的话。那个当你在跟对方讲话，或者你在做布施，你在开示，请留意一下自己的，这样清楚哈，要记住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对他做的时候有没有合法义，如果没有，而后呢是有另外一些懒执心的时候，那千万要留意一下，这很危险的。因为最后两个人在三宝的道场，三宝的一个名义上面做文章，这危险，这个危险。要是世间事世间法解决就算了，在三宝里面做文章这很危险，所以很多闹上新闻被告的都是这样子啊。不要说男众就很安全，男众也有不安全的，女众也有不安全的，都有。对，我看过很多男众做到大执事的，后来都毁在这个上面，危险啊，都危险。那你们也要留意一下，有些时候因为你会想说你供养法师刚开始是好的发心，然后有一天走到后来忽然忘了当时你只是想要供养，然后因为法师他也搞不清楚你是真供养还是有所求供养，他会对你特别关照，然后因为那个特别关照以后让你开始走错路，也有可能刚开始是对的后面走错的都有，随时留意哦。所以讲一定要跟心都要放好，跟智慧要放好，三观妙智导一切行啊，不要落入二边，皆入正观是名导师啊。好啦，他说后面呢、啊、如果我都还没有谈的啦，那就是后面会慢慢的，以后有机会就会慢慢的去谈啦，先休息一下，我们就会把杂众讲完。